现在我们看手机外观，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看手机的后盖。进入全面屏时代后，想要辨识出一台手机，很多时候需要通过背面的种种特征来完成。
一些手机厂商会在后置摄像头的排布和镜头盖设置中花心思，不过受限于手机结构，将后摄放置在背面上部乃至左上角，渐渐变成全行业通用做法。只有后盖是最自由的，可发挥厂商对工业设计的追求以及对消费者喜好变化的敏锐度。光是在质感层面，后盖已经被玩出了花，有的是纯粹的光面玻璃，有的是加入磨砂效果和凹凸手感，还有的是用塑料模拟玻璃并减重，用皮革或树皮提升档次。至于手机后盖的颜色，从纯色到渐变，再到纯色中混着渐变，渐变中混着纯色，用各种方式刷新我们的眼球。
但有一件事始终无法改变，那便是后盖颜色已经在制造完成时就固定下来，除非换掉后盖或整个手机，否则很难发生变化，更不用说自定义之类的需求了。后盖变色技术却悄然颠覆了这个印象，可以随着操作变化颜色，不再是自始至终只有一副面貌。
目前亮色的后盖变色都基于电致变色技术发展而来，在玻璃渐色中加入含变色材料的薄膜，经过通电就会在不同显色模式中切换，带来色彩变换效果。电致变色其实已大规模使用多年，酒店浴室就常常采用具有这一技术的玻璃，按下开关变成透明，变成磨砂，兼顾观赏和隐私。近期最具话题性的变色手机莫过于新近发布的 OPPO Reno5 Pro Plus 艺术家限定版。 OPPO 将艺术家绘制的图案与电致变色结合，有了艺术性与实用性，轻敲后盖便能迅速转换颜色。一加的两款变色概念机更着重于酷。 OnePlus Come 7仅在后摄镜头盖部分使用变色玻璃，在透明和纯色之间切换。 OnePlus Party Come 7则有一大块能变色的后盖图案，来电时就像通知灯一样闪烁，不用担心手机翻过来会错过电话。 Vivo 同样跟进变色能力，手机后盖可以在其受欢迎的银色和深蓝色之间切换，一次购买拥有两种配色。努比亚旗下的游戏手机系列红魔也展示了电致变色概念产品，基于红魔 5G 刀锋透明版改造而来，同样能在纯黑和透明状态间变换。
总的来说，现阶段的后盖变色技术允许手机在两种状态间切换，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后盖颜色表达不同的心情，也可以获得如机身一体感、来电通知这样的功能性便利。手机后盖有了视觉层面变化的能力，那么这项新技术在大众眼里是什么样的呢？是否能像引入磨砂质感、多种镀膜工艺获得的市场热捧一样成功呢？我们摘选了一些网络上的态度作为代表。
有网友认为后盖变色突破了他对手机外观的固有认知，变更颜色功能让人可以更加自由地在手机上表达自我。除了原本的移动终端工具属性，手机作为个人设备的装饰品属性得到了增强，用户可能会变得难以选择手机保护壳，只能配上透明后壳，或者是干脆让手机裸奔，难得有了变色功能却不展示出来，多少会在心里觉得浪费。也有人对变色功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担心是否带来额外耗电，是否不耐用，在短短尝鲜周之后就变成无用功能。在他们看来，如果要为实用性不强的新功能支付较高溢价，不是一件可以令人接受的事情。
而在我个人看来，单靠变颜色和来电通知功能可能显得有些单一，对于消费者而言吸引力可能不太够。希望厂商可以在将来继续挖掘电致变色玻璃的可玩性，为用户带来更多实用的功能以及更好的产品使用体验。
如果假以时日，等到变色技术更为成熟的阶段，有可能会再一次引领行业潮流，就像多摄像头、屏下指纹、高刷新率屏幕那样，经过不断的迭代与改进，最终成为智能手机上具有实用性的标配功能。
之所以会这样断言，是因为手机上应用的电致变色玻璃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技术研发中有了改观，从最初的试验性技术变得越来越能向大规模推广的功能。
就比如说变色本身，虽然电致变色只能在两种颜色间转换的技术难点没有根本性解决，不能实现红黄蓝乃至更多颜色之间的自由变化，电致变色在建筑家装等领域使用已久，如今才来到手机，原因之一便在于耗电和重量难以控制。手机厂商通过多次技术迭代，重量和可靠性都与普通后盖区别不大，变色功能则可以在低功耗下运作，维持手机颜色更不需要额外耗电。当然也有一些美丽的代价，就算有复杂镀膜工艺，大部分手机后盖都不过一两百元，而加入多层结构和通电设置后，变色后盖可能不会像普通后盖那样便宜了。
现在变色手机并不是首选，但也并不妨碍变色技术本身带给我们的经验。
或许有一天手机都习惯了裸奔，不再担心有碎屏的风险后，变色才会被消费者所接纳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留言评论交流，觉得不错还请给一个一键三连，我们下期再见。